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第一夫人将访问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同乌克兰难民会面。
俄中贸易预计2024年达到2000亿美元，中俄关系升温令美国担忧。
火势助长野火，新墨西哥州几千居民准备撤离。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表示，已为取消 Title 42做准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前提到，顿巴斯地区决定性战斗很快就会展开。日经亚洲评论2号报道，泽连斯基的军事顾问阿雷斯·图维奇在专访中表示，随着美国和欧洲国家相继扩大军援，乌军渴望在5月底至6月中对俄军发动反击。专家指出，俄军可能在5月9号胜利日前大动员，如果乌军也展开反击，可能加快战争进度。阿雷斯托维奇直言，在俄军占领基辅失败，而且一项主要的目标都没有达成之后，战略上已经被打败。俄军使用许多苏联时代的旧武器，而且缺乏储备，事实上战斗力正在衰退。俄罗斯最高将领、拥有核弹发射密码的总参谋长基拉西莫夫传出前往哈尔科夫东北部的19姆都站的时候，遭到乌克兰掌握行踪，乌军立刻对俄军阵地发动炮击，声称基拉西莫夫的右腿被炮弹片所伤，被迫回国治疗。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办公室说，他即将在5号到9号访问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同美国军人和使馆人员以及流离失所的乌克兰家庭、人道救援人员和教师会面。吉尔办公室说，他将在8号美国的母亲节当天跟因为俄罗斯入侵被迫逃离家园的乌克兰母亲和孩子们会面。他将于6号在罗马尼亚的米哈伊尔·科加尔尼索空军基地和美国军人会面，之后前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会见罗马尼亚政府官员、美国使馆人员以及帮助乌克兰流离失所儿童的人道救援人员和教师。办公室指出，吉尔这次出访还将停留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蒂斯拉发、科西契市和米斯奈尼莫兹克村，与官员、难民和救援人员会面。吉尔·拜登的出访是美国高层近一次展现对乌克兰以及对协助乌克兰难民的邻国的支持。吉尔也持续密切参与乌克兰事务，他曾经在3月份和波兰第一夫人埃加达一起加速对于前线难民的医疗协助。
法新社报道，外交官称，负责拟定制裁措施的欧盟执委会目前正在准备一份文本，最快可能4号提交给27个成员国。消息人士透露，欧盟执委会将提议在6到8个月内推出禁令，以便各国有时间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欧盟各国的能源部长今天将在布鲁塞尔商讨禁令事宜，但还不会正式批准这项决定。外交官员说，第6轮对俄制裁也将锁定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这家俄国最大的银行将被逐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这是提供安全和跨境转账的沟通系统。欧盟早已禁止俄罗斯煤炭进口，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也要求禁运石油，但是禁运俄罗斯石油需要欧盟成员国一致支持，受阻的可能性不低。像匈牙利就依赖俄罗斯的石油，而且与克里姆林宫走得很近。还有其他国家担心，在消费者物价早已因俄乌战争而急剧上升的情况下，石油禁令会导致油价上涨。匈牙利总理奥班政府一号表态，将否决任何导致进口俄国能源受限的提议。
中国经济因防疫陷入停滞，中共官方先前对科技巨头的强力监管传出可能松绑。尽管如此，《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中共政府却同时考虑让这些科技巨头释出1%的股权给政府，以便对企业决策发挥直接作用。中共政府在30号公布4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活动连续第2个月紧缩， 跌到2020年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的最低。中国面临的挑战也不只是有近期的封城，乌克兰战争也推高了中国企业的成本，并导致海外对它出口的需求下滑，监管打击更重创了科技、教育等高成长产业。中共对新冠病毒疫情采取零容忍态度，中国经济正面临成长放缓的问题，近期也出现经济学家开始以衰退描述中国所面临的情况，这也进一步威胁全球经济成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把中国经济成长预期下调到 4.4%， 远低于当局设定的 5.5% 的目标。巴莱克银行则认为，如果中国封城持续到下半年，今年 GDP 成长可能跌到 4% 以下。
美国目前最大的一处野火在狂风的助长下往干旱山谷蔓延，新墨西哥州北部村庄有数以千计的居民今天获得通知准备撤离。路透社报道，每小时60多公里的阵风将余焰未尽的木块吹至火舌前方1.5公里处，引发星火，而众人正使尽全力灭火，阻止火势往圣塔菲东北方64公里的莫拉蔓延。小牛谷大火是美国西南部10多起林火最具毁灭性的一个。科学家说，在气候变迁的影响下，野火范围不仅比往年大，发生的时间点也比往年早。这个面积达42,100公顷火势的另一端，往南32公里，新墨西哥州拉斯维加斯的居民接获通知准备撤离。地方官员表示，火势带动下，火势距离25号洲际公路附近的住家不到10公里。这场大火自4月6号于圣塔菲东方48公里处开始焚烧，至今摧毁了3000多个资产建筑，并迫使数十个村庄和垦殖地采取撤离行动。
欧盟要求中共当局就欧盟驻北京外交使团的一位中国当地雇员已经被拘捕8个月的事件做出合理回应。法国《世界报》最初报道，欧盟驻北京使团的 IT 部门的雇员安东去年9月在四川省被以寻衅滋事拘留。法新社说，欧盟向中共当局3次发放外交照会，要求获得对他指控的进一步信息，以及他可以接触自己选择的律师。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中国和欧盟的关系急剧恶化，欧盟因一系列的人权问题，尤其是中共当局在新疆大规模系统性的迫害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种族灭绝行径，对中国展开贸易制裁，中共则进行反制裁。欧盟还指责北京对欧盟成员国立陶宛进行非正式的贸易禁运，是经济胁迫。立陶宛因为允许台湾设立台湾代表处而激怒北京。近期，欧盟还警告中共不要向野蛮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提供军事或金融支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说，已经为取消第42条做准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芯片和其他基本材料的持续短缺正迫使全球一些最大的科技和汽车公司缩减今年的营收目标。 CNBC 周一报道，苹果首席执行长库克警告公司不能幸免于芯片供应链的挑战，并指出 iPad 业务在最近一个季度存在非常严重的供应限制。诺基亚首席执行长伦德马克告诉 CNBC，如果不是供应链问题，公司在上个季度的营收成长速度会更快。虽然情况已经稍微稳定，但仍然相当紧张。奔驰母公司戴姆勒的首席执行长卡勒纽斯说，中国是戴姆勒最大的市场之一，但新的疫情封锁可能会影响全球供应链。沃尔沃汽车首席执行官吉姆·罗文则指出，公司目前没有足够的特定芯片组，将在第二季度受到芯片紧缩问题的影响，但公司已经确保供应，将有助于今年下半年的供货。
根据印度 Business Insider 的报道， Google 已经开始于印度泰伦加纳邦郊区打造占地7.3英亩的企业园区， 将成为 Google 美国山景城总部之外最大的 Google 园区。Google 是在2019年取得这里的 7.3 英亩的基地。在上周四，由泰伦加勒邦的 IT 部长主持动土典礼，打算兴建楼板面积为300平方英尺的建筑物，以替当地的科技人员打造一个健全的工作空间。这个位于印度的新 Google 建筑物将以可持续性及能源效率为设计重点。目前 Google 在印度已经有7000名的员工，新园区渴望在 Google 的当地员工数量成长至 1.4 万名。
英文维基百科管理员怀特在今年1月份发起一项提案，要求维基媒体基金会不再接受加密货币捐款。在超过200名维基百科编辑义工在4月12号投票支持这项提案之后，维基媒体基金会的发展长格鲁维尔一号宣布，决定不再直接接受加密货币捐款。维基媒体基金会是从2014年开始接受加密货币捐款的。最近一年来，基金会收到了价值13万美元的加密货币。不过，怀特认为基金会所接受的比特币、比特币现金或者是以太币等加密货币，基本上属于掠夺性的投资，并不符合基金会对环境可持续性的承诺，因而要求停止接受加密货币捐款。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躲避在乌克兰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中的平民正在持续进行撤离。然而，在大约100位平民疏散后，俄军在当地时间1号晚上又再次对亚速钢铁厂实施炮击，导致撤离行动受到阻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希望能够持续停火，以便更多人能够撤离。请听报道。
联合国周日表示，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市亚速钢铁厂的疏散行动从上周五就已经开始进行，然而在周日首批平民撤离后，亚速钢铁厂又传出炮击。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12旅指挥官施勒加说，在一些乌克兰平民撤离后，俄军周日晚间再度朝亚速钢铁厂开火。施勒加说，钢铁厂内仍有几百名平民，其中包括大约20名儿童，目前还需要进行一两次类似百人规模的疏散行动。目前俄罗斯军队对这个港口城市进行了将近两个月的攻击，将其变成了一片废墟，死亡人数暂时不明朗。最后一部分乌克兰守军和至少几百名平民在该市失守后留在了亚速钢铁厂，藏身在那里面积庞大且迷宫般的地下结构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萨维亚诺·阿布雷乌说，此前联合国证实，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冲突各方的协调下，亚速钢铁厂的安全通道行动正在进行中，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坚持说，在情况允许之前不能透露任何细节，因为这可能会严重危及平民和车队的安全。另一方面，相关地方当局正在与平民沟通实际细节。据了解，从亚速钢铁厂撤离的平民中有妇女和年幼的孩子，当炮火袭击该市时，他们挤在钢铁厂的地下掩体和隧道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推特上说，第一批的100名撤离者将在周一抵达乌克兰控制的城市扎波罗热。稍晚时候他也说，希望停火能持续下去，以便更多人能够撤离。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周日表示，该部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在为本月取消依据美国法典第42编，也就是 Title 42而采取的移民政策做准备，并承认可能会出现每天 1.8 万名移民非法入境的情况。请听报道。
Title 42是美国法典中涉及公共卫生的法律，在2020年3月美国爆发 COVID-19 之初，时任总统川普为应对不断加重的移民危机，援引其中的条款采取了一项措施。该措施允许联邦政府在南部边境迅速驱除非法移民，阻止其寻求庇护。拜登就任总统后一度停止了执行该政策，但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移民潮，又在去年8月恢复了执行。 尽管共和党和一些温和派民主党人都反对取消 Title 42, 但马约卡斯周日告诉福克斯周日新闻，他们的部门已经做好准备，并与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以及南部边境的其他合作伙伴有效合作，以应对本月晚些时候解除 Title 42的举措。在周日的另一次受访中，马约卡斯告诉 CNN 国情咨文节目，他的机构正在为取消 Title 42后每天面临多达 1.8 万名移民的情况做准备。在强调国土安全部已经做了几个月准备的同时，马约卡斯为拜登政府的决定辩护说，Title 42是一项属于美国疾控中心所拥有的卫生权利，不会永远存在下去。上个月，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在美墨边境遇到了22万名非法移民，这是自2000年以来所报告的最高数字。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报告了超过100万次遇到移民非法越境的情况，而2021年全年报告的次数是170万。拜登总统上周五与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进行通话，讨论了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和供应链问题。美国和墨西哥此前曾合作实施减少边境移民人数的措施。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俄罗斯上周六表示，预计到2024年与中国的贸易额将达到2000亿美元。中国和俄罗斯的密切关系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主要担忧。请听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亚洲部负责人基诺维耶夫4月30号对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说，俄罗斯正在集中精力争取达到两国领导人设定的到2024年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而且非常有可能比计划提前达到这个雄心勃勃的数字。中共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批评西方对莫斯科进行规模前所未有的制裁。中俄近年加强了两国关系，包括今年二月普京访问北京时，双方宣布合作关系没有上限。不过，基诺维耶夫也说，由于俄罗斯贸易受到制裁的打击，需要时间调整，而中国近期爆发疫情采取封控，也是令双方达成目标复杂化的一个因素。基诺维耶夫还说，中国企业对在俄罗斯扩展仍旧很感兴趣，而一些西方企业撤出后，中国企业将得到更多的机会。不过，基诺维耶夫也承认，如果中国企业帮助俄罗斯绕过制裁，也将面临可能受到连带制裁的风险。但尽管如此，中俄合作可能仍有显著成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整个危机期间，中共政府一直坚定地支持普京，中共仍和俄罗斯有商业往来。不过，中国的银行和公司也在防范可能触发被制裁的任何交易。金融时报4月30号报道，中国银行监管机构4月22号与主要国内和国际银行召开紧急会议，中共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共政府对于美国及其盟国冻结俄罗斯央行美元资产的能力感到警觉。官员们担心，如果发生地区性军事冲突或其他危机，美国可能会对北京采取同样制裁。中共和俄罗斯的密切关系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主要担忧。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佩洛西率代表团突访基辅会见泽连斯基，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是雪莉。
今天是5月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将邀太平洋地区领导人访美，加强外交关系。
佩洛西率代表团突访基辅会见泽连斯基。
美国在拨款援乌法案中加入没收俄寡头财产条款。
前议长金里奇预测共和党可能夺回70个众议员席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白宫印太政策协调官坎贝尔周一表示，拜登政府将邀请太平洋地区领导人访问白宫， 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外交关系。坎贝尔在美国新泽西商业峰会上公布了这一信息。此前，由于北京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人们日益担忧中共在这个地区扩大影响力，并可能构成安全威胁。通过电话，坎贝尔告诉在奥克兰参加峰会的与会者，白宫在接待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同时，将加强与太平洋国家的外交关系。其中的一些国家已经有几十年没有美国大使与之接触。坎贝尔提到，为了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做得更多，而且我们必须在对太平洋岛国重要且意义非凡的领域做得更多。此外，拜登政府将携手美国国际开发署与新成立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为这个地区的发展提供资金，并恢复和平团队在这个地区大部分的工作。
民主党籍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周日宣布，将根据拜登总统的要求，在$330亿的乌克兰援助计划中，增添把美国从俄罗斯寡头扣押的资产转赠给乌克兰的条款。上周四，拜登总统已经就俄乌冲突发表讲话，要求美国国会批准一项$330亿的追加拨款法案，用于支持乌克兰。不仅如此，拜登还向国会提交一份提案，向俄国寡头进一步施压，包括没收俄国寡头的资产来帮助乌克兰重建。对于拜登的要求，舒默昨天作出回应，表示将根据拜登的要求采取行动，在美国拨款援助乌克兰的法案中加入没收俄国寡头财产的条款，并预料国会将会在本月通过这项计划。据悉，俄国寡头遭美国没收的资产包括游艇、艺术品和豪宅，价值几十亿美元。
英国金融时报周六报道，美国国安委员会官员此前与英国举行高级别的会谈的时候，讨论到如何能够更紧密的合作，以减少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首次探讨冲突应急计划。据熟悉情况的人说，白宫印度太平洋协调员坎贝尔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官员劳拉·罗森伯格三月初与英国代表就台湾问题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谈是美英团队就印太战略进行为期两天的会议期间举行的。两位知情人士说，美国希望加强与包括英国等欧洲盟友的合作，对北京日益强硬的对台湾的态度提高意识。其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台湾会议的内容涵盖了很多内容，从英国如何在外交上对台湾做得更多，以及提高亚洲的威慑力。会议还包括讨论，如果美国最终因为台湾问题与中国大陆发生战争，英国将扮演什么角色。该消息人士补充说，拜登政府正在向一些盟友提供有关台湾的情报，而这些情报以前被列为机密情报，属于禁止与任何外国官员共享的信息。
据德国经济和气候部长罗伯特·哈贝克一号说，德国已经把俄罗斯能源进口的份额降低到石油的12%、煤炭的8%和天然气的35%。乌克兰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一直在向德国施加压力，要求他削减从俄罗斯进口的价值几十亿欧元的能源燃料。哈贝克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在采取的所有这些步骤都需要所有参与者的巨大共同努力，这也意味着经济和消费者都感受到了成本的增加。但他说，如果我们不想再被俄罗斯勒索，这些步骤是必要的。欧盟在四月初宣布从八月份开始禁止俄罗斯进口煤炭的决定后，现在正在考虑对俄罗斯进行石油禁运。
美国海军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新泽西号日前已开始下水进行测试，这是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为美国推出的最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据海军科技网站报道指出，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在拖船的帮助下将新泽西号搬到了造船厂的潜艇码头，它现在将进行最终的测试、装备和船员认证。这艘新的核动力潜艇由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的 Newport News 造船厂制造。公司的弗吉尼亚级潜艇建造副总裁杰森·沃德说， 实现这一建造里程碑，对我们造船团队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的造船厂和供应商已经为实现这一关键能力付出了多年的努力，这将使我们的客户持续保持海底的优势地位。据该公司称，与新泽西号有关的工作已经完成 92%。 沃德说，我们期待着执行我们的水上测试计划，并努力实现海上测试，这样就能够向海军交代。
纽约市长亚当斯周日和民选官员、工会共同促请纽约州议会通过法案，把空置酒店转换为经济住房或支持性住房，解决市场和游民对住房的强烈需求。亚当斯说，我们正面临游民和经济住房的危机，但在州议会议员的帮助下，我们有办法来解决这两个问题，通过重新利用未充分利用的酒店，更快更便宜地建造支持性住房。亚当斯在去年竞选期间就提出要提高空置酒店的转换率，而他在近期发布的行政预算中也承诺挹注$50亿来建造和维护可负担的住房，这使纽约市的十年住房计划金额达到历史性的$220亿。这项法案分别由纽约州参议员卡范纳和州众议员沈宝伟提出。这些立法者和支持者认为，改建酒店可能是创造市场急需的经济住房和支持性住房的关键方法，因为只要改建而不需要从头盖起。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佩洛西率代表团突访基辅会见泽连斯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最近计划向近地轨道发射3236颗微型卫星，组建卫星互联网，跟 SpaceX 的星链互联网竞争卫星网络接入服务。这个亚马逊项目被称为 Kuiper 项目。今年四月，亚马逊和三个不同的实体签署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合同，帮助他们发射 Kuiper 卫星，包括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的蓝色起源、联合发射联盟公司以及欧洲的阿里亚纳太空公司。这是商业航天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箭发射交易。 SpaceX 的星链互联网目前已经有大约2000颗卫星在近地轨道上运行，为大约25万用户提供互联网服务。相比而言，亚马逊现在还没有发射一颗卫星，但它仍然有可能成为这个新兴领域的重要参与者。
5月1号消息，云计算巨头谷歌、微软、亚马逊相继公布了2022年第一季度财报，其中亚马逊继续蝉联桂冠，三巨头占据了全球云计算市场高达8.5%的份额。亚马逊云科技一季度的表现仍然亮眼，一季度收入是$184.4亿，同比增长了37%。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营业利润达到65.2亿，同比增长了57%。营业利润率达到35.3%，高于去年同期的30.8%，上一季度为29.8%。从营收的增速上来看，一季度微软 Azure 增速46%，一骑绝尘；谷歌智能云增速也超过了40%，达到43.8%，而亚马逊云的收入增速环比有所下降至37%。近期 IDC 发布的2021全球云计算追踪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基础设施及服务市场前五名厂商依次是亚马逊云科技、微软、阿里云、谷歌云和 IBM。
据传苹果公司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出第二代智能手表 Apple Watch SE 2022，这个系列将主打平价定位，主要有几大亮点值得关注。Apple Watch SE 2022外观设计风格大致和第一代相似，支持水下50米的防水性能，但屏幕将升级为具备有 Always On 功能的 LTPO OLED 屏幕。性能方面，将升级为跟7系列相同的 S7 芯片，具备有支援快速充电功能，电池的续航时间为18小时。第二代的 Apple Watch SE 2022和前代一样，仍然具备有光学心率侦测器，提供 SOS 紧急服务， 全球紧急电话、跌倒侦测和噪音监测等功能，但据传新版很可能增加 ECG 心电图感测功能。据悉，加入了这几个新功能的 Apple Watch SE 2022价格比前一代可能会上涨20美元，估计售价是299美元。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5月1号率团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传达美方的敬意和感激，并强调美国的额外援助已经在路上。代表团接着前往波兰，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5月1号率团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政府官员会谈。佩洛西是继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后访问乌克兰的美国最高层级官员，也是俄乌开战以来首个访问乌克兰的美国政府代表团，凸显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随着乌克兰成功抵御俄军攻势，美国和西方各国无视俄国威胁动用核武，越来越不掩饰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显示其战略考量已开始改变。泽连斯基1号透过推特发布美国代表团来访的影片，并向美国及其人民、国会两院、民主和共和两党对乌克兰的强烈支持表达感谢。在反对俄国侵略的战争中，美国是坚定支持乌克兰的领导者。佩洛西提到，你们是为了所有人而战，我们承诺在战斗结束前会一直在你们身边。他随后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代表团访问基辅是向全世界发出明确无误的响亮讯息，美国坚定地与乌克兰同在。代表团成员包括众院法规委员会主席吉姆·麦格文、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格雷格里·米克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西夫，还有国会议员芭芭拉·里、比尔·基挺和杰森·克劳。声明指出，我们的国会代表团有幸与泽连斯基总统和其他官员在基辅会晤，向泽连斯基总统及其政府表达美方的敬意和感激，也向乌克兰人民抵抗俄国压迫的勇气致敬。佩洛西也强调，美国的额外援助已在路上，代表团接下来还将访问波兰，并与波兰总统杜达等政要会晤。莫斯科称其行动是特别军事行动，目的是解除乌克兰的武装，摆脱西方煽动的反俄民主主义，但乌克兰和西方国家称这是无端的侵略。佩洛西上周五表示，他希望拜登总统要求的一项330亿美元的乌克兰援助计划尽快获得通过。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据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周日预测，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可能会从民主党中夺回高达70个众议院的席位。他也预测，加州共和党众议员麦卡锡将会担任众议院的议长。请听报道。
据美国保守派媒体《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共和党籍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预测，今年的中期选举可能会出现历史性红色浪潮。届时，共和党人可能会翻转多达70个众议院席位以及4个参议院席位，从而重新掌控国会两院。金里奇在福克斯新闻频道 Sunday Morning Futures 节目中说，我认为我们将在众议院中获得25到70个席位，我们大概会获得4个参议院席位。华盛顿观察家报记者保罗·贝达德说，在众议院的席位变化有可能超过共和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增加的63个席位，也是自1948年以来两党在选举中所赢得的最多席位。目前在众议院，民主党比共和党多出10几席，在参议院，民主党也控制了局面，副总统贺锦丽可以在关键时刻打破50比50的平局。另一方面，在谈到美国人对共和党的支持率提高时，金里奇说，他认为在拜登总统于2020年以2位数优势赢得总统选举的地区，民主党候选人正处于危险之中。他告诉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玛利亚·巴蒂罗姆说，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是在拜登以不到15或20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的选区，那么作为一位民主党人，你将面临巨大的危险。金里奇还预测，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凯文·麦卡锡将会担任众议院议长， 他认为他将会做得非常出色。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弟。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